我们先来看丙一方法。方法，先老师先用那个譬喻了哈，就丁一举一。喻呢，导师举了两种喻，譬喻了哈，就是气受水，地植种，就杯子接受水嘛，倒水，然后土地呢，那个种植那个种子，用。先举例就是如气受于水，我们看那个导师的记诵，如气受于水，如地植于种，那就是两种譬喻嘛，一个是气接受水，然后地呢，地要种植种子。合法就是离三种过失，以离三种过失呢，然后来怎么样呢，以正文啊，正文就是因离三种思，谛听善思念。三种思，要没有三种思，就是正确的三种，就是谛听是一种，善思是一种，善念是一种，都是三种嘛。态度呢，有方法，有方法之后，但是我们依着这个方法来行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基本的态度，这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否则你光有方法，你的态度不对，那也没有用。所以呢，态度也用了丁一跟丁二来做说明。丁一就是事想，事想，那事想呢，就是并想是一个，一想一个，要想是一个，那就三个嘛。另外一个就是因众了自想，所以并想、一想、要想。因众了自想，这是四种想。所以我们在文法，我们用了这个方法的时候，我们的基本态度就是第一个要四种想，用这样的想，这样的态度来去文法，来去谛听善思念。而且不单单有这四种想，而且要起行，文法之后要去起行。起行呢，导师用了一个譬喻，也就是敬意啊，敬意就是随文如说行，佛说法如敬，敬只是照我们自己嘛，用这个法，用这个法来照我们自己。什么叫照我们自己？我们有没有随文如说行？有没有依教奉行呢？随文就是随我们正文的法嘛，听到文法呢，说正文道德法，如说就是如就是所闻的法的说法嘛，我们要依着这个来去行呢、所以随闻如所闻到的法所说的法呢去行。因为佛说法呢，这个法好像镜子一样，是要我们依教奉行，就是看我们有没有依，有没有随闻如说行呢。所以事想起行，这就是一种态度。而以这样的态度来去用正确的方法，就是谛听善思念哦，这就是文法的正轨。各位，我不是一直在说明吗？佛法可以分成三种智慧，非常重要的三类，就是深德慧、加行慧跟现证慧，对吗？文法正轨的这个方法，这样的态度就有希望让我们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。我们自己要去体会它。深德慧还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，加行慧才是。加行慧最基本的就是文慧，就是我们现在在文法。如果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，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就在于这里说到的文法正轨。当然我们不要离开文法的功德，了解这样的功德之后，起如法的去文法，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。好，看完这个之后，我们就直接来看内文了。好，就是以二文法正轨，就是正文起信行。丙一方法，丁一就是举义， 就是如气受于水，如地止于种。合法就是举义，这个譬义呢，就是要合法，就是合法，就是法不容易理解。我们要说的法，佛法不容易理解，我们就用譬义来去说明。所以先举义，合法就是我们用譬义要说明的佛法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接着合法就是因离三种思，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谛听，善思念。善思念我前面用那个二之三呢，哈，二之三也可以把它放在思是二，念是三呢。三种思对治三种思，就是这谛听、善思、善念就能够对治这三种思，那就是那个正确闻法的方法，如法的方法。好，先总说。要如法的听闻佛法，才能够得到闻法的功德啦。我们前头闻法四种功德，我们一定要如法的听闻，才能够得到闻法的功德啦。世尊啊，在开示正法的时候，总是告诫听众，我们说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对吗？有这个咯。因为听闻佛法而不能够如法，那就不能够得到闻法的功德啦。那就是要有这样的方法了。希望我们读了这个之后以后看那个杂案经会常看到这个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我们就会有很丰富的内容，而且我们就会感受到，世尊 在说给我们听的。我们要这样的感觉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读导师的成佛之道是吗？我们尤其是我自己，我要感知到导师在叮咛我们，否则怎么样从生得位往闻位的方向前进？各位，这个我们当然我们一定要感觉到这个法很好，对吗？就会就好像导师在面前也在叮咛，导师说这些，就好像导师在叮咛我们，在教化我们。那导师也不离开佛法，佛说的法嘛。好，就先举两个譬喻了哈。来说明听闻佛法应该离的三种过失，然后接下来详论就是要试那个偈颂了。好，先是如气受于水，因离三种是谛听、善思念。所以这个后面合法这个每一个譬喻都可以合到这个法嘛，所以我就那试就是如气受于水，就直接合法了三种是谛听、善思念。这就是气受水嘛，气受水意。先解释如气受于水，因离三种思。我上次也跟各位讲，我们说这个圆觉导师这个成佛之道有偈颂嘛，所以那科判大科我都会先放那个偈颂，是什么偈颂底下我就不再说了，重要是偈颂我也不再说，这个就跟偈颂做结合啦。因为主要导师的常常就要解释偈颂嘛，是吗？所以希望能够去做一些结合。好，先举义，就好像我们那个在下雨天的时候，以印量器波或印量器就是那波啦，或杯盆，我们出家嘛，出家就波嘛，印量器，这波就是印量器。什么叫印量器啊？因为每一个人的饭量不同，对吧？所以那波啊，印个人的饭量不同，那波可以有大小，所以叫印量器，那就波了。或者是另外的，那就另外的杯盆，可以承受雨水嘛？在古代啊，可以去承受雨水，现在也可以嘛？现在比较方便，都用自来水。其实有时候我们那个干旱的时候，我看也有人在去接水嘛，乡下会更多了，学员也会没水，赶快下大雨，赶快去接一些水。好，承受雨水应该离三种事，就是我要这个气呀。这个要容器，这个容器要去接水的时候，要离开三种思啊。如果将那个气啊，不管是杯子或是钵，把它覆盖，你说要去接水，但是你杯口朝下盖住了，那雨水就进不来，对吗？这是第一个过失。然后第二个过失是说，你杯水就杯里面、钵里面有杂质。本来水是很干净，但是你一有杂质的话，那个水啊，不但不能用， 反而会害人，对吗？有那毒素，那纵然哈杯口朝上没有毒素，但是那个杯或钵啊有裂痕，有裂痕，那个哈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，什么慢慢就漏掉。好，这个辟易有这三种过失，然后合法，合法就好像什么叫合法？我们现在用这个辟易来说明听闻佛法嘛，所以在听闻佛法，假设不专心，各位，譬如说现在各位在场，虽然有在听，但是好像在现场，但是不专心，不注意听，就好像盖住了。那个有听等于没有听，什么？所以要专心，不要说佛法啦，世间法都要了，对吗？要专心了，何况是佛法。佛法不单单要专心，要专心当中要恭敬，恭敬最重要了。否则你专心但是很傲慢的心在听，听不到的了，那也相对是盖住听不到。但这里主要是说你要谛听，你若不专心，不专心听，不注意听，就好像盖住倒覆，就是杯口朝下盖住。虽然有专心听，但是心里面有成见，有怀疑，有邪执，那就好像杯子里面有杂质毒素那样。听受的正法，本来听的法是正法，但是不但不能够升起功德，反而会引发邪见非法的罪恶，那就有杂质成见。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咯，尤其在世间法行得非常得意，得心应手的人更要注意，更要注意，觉得在世间法已经做得非常好，思维可以管理多少人，不管再困难的工作上的问题到你手上就很快就能够解决的，这样的人更要小心，更要小心。我刚才不是一再强调吗？到底是以佛法为重，还是以我们自己很得力的、很相应的世间法为重？也就是到底是以佛法来谴责我们的世间法呢，还是用世间法来理解佛法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这个很细微哦，很细微，比那个不专心听更细微哦。我们自以为是的那一部分，很自以为是，那很刚强哦。我说难调难服，不是谈到听到经文说到众生刚强难调难服，不是表现出的那个难调难服，那个还容易服哦。我说内在的很深细的那一部分，很难调，很难调。这个明眼人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，非常难调那一部分。不是我们说慢吗？不是，如果在《按经》有时候说那个出果说愚慢未尽，愚慢，那愚慢呢就跟我慢有关系，跟我。而这个我们一般说慢就是自视临他，对吗？跟别人做比较，我就高起来，对吗？心高举，其实那个愚慢未尽还没有那么粗，不用跟别人比较，自己心就高起来，不用跟别人比较，一有我那个，不用跟别人比较就慢就起来，难调难服。你看见法了，我见断了，我慢还不断，慢是跟自我感非常相应的，要想我说不要跟别人比哦，自己就感觉到高起来了，所以我们永远是自以为是，虽然比不上别人，所以我们也悲慢，没什么了不起，承认输别人，但是没什么了不起，就那样。这个都还很粗浅，但是都是根源就在那个，在那个地方引申出来，就这些。我不是说世间法要放弃，不是要放弃。放下，先放下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真正听到佛说的正法到底是什么。我再说一次，不是说让我们已经那个很得力那世间法 放弃，不是放弃它，要先放下，才能够真正真正听到佛的正法到底在说什么。我们真正听到佛说的正法，真正真正听到了，我们的那个世间法可以善用的，可以善用。就好像菩萨要在五明中求，对吗？我刚才也特别说到这一部分，先放下，否则你在那个地方那个很强大的那个啊，会阻碍你去听到真正的正法，听不到的。尤其思辨力强大的，解决能力强大的，问题一到你手上，你就能够分析，然后了了的，在关键处就把它解决掉的，那些人更要小心，更要小心，先放下。否则永远会，你听的当中永远就是用那个知见来去鉴别，那知见永远是在，老师也是一样，尤其那时间的老师一直在说教化别人的，那更要小心，都要小心。否则你永远就是会有那个知见在，用那个知见来去议论佛法，来去接受佛法，那就是相对的成见哦，就永远听不到深刻正确的佛法，听不到。缘起是甚深复甚深，缘起的极灭性那是倍复甚深的。缘起的极灭性是一相无相哦，不二门的。如果没有恭敬心，门都没有，听不到的。你纵然说的头头是道，讲心讲性讲的头头是道，道背如流，还是讲不到。这跟大家共勉哦，所以咯，我们这个，我是说我们以前的那个能力，那个不是放弃它啦，先放下，好好听，好好听佛说的法，在这一堂课就好好听导师如何说，包括我自己哦，好好的听，好好听。虽然我现在是在说，对吗？在这个音乐我在说，但是我要好好的听呢。好听，而且在说的时候，我要更好好的说嘞，更恭敬，否则根本就说不到，对吗？都是说我自己的，那很麻烦。纵然哦，专心听了，杯口朝上了，里面没有杂质，我们内心没有成见了，但是哦，内心散乱，事物匆忙，一下子就忘记，那就是说那个有裂痕，有裂痕。一下子也忘得一干二净，那也没有用。所以如果有这样三种过失，就不能够得到闻法应该有的功德。这样应该怎么样去听呢？要对治这个不注意不专心的，就好像杯口朝下，这个就是要谛听，要专心听，恭敬的听，要谛听。还要说那个，如果要对治这个有成见的，有那个杯子里面有那个杂质，有那个毒素的，这个要对治它，就要善思，不能有成见。有成见的思维啊，那就不善思，有成见，那有毒素。啊，至于那个有裂痕啊，有裂痕，过不久就忘记的，啊，对治它就是要什么善念，善念。铭记不忘，铭记不忘。我们现在不是世间还流行一些说正念减压啦，正念，还有他们的一套说法，对吗？其实要真正的正念啊，不是只是明明白白知道当下哦。当下事情你怎么样叫做明明白白的知道啊？什么叫正念？正念。那正，如果以佛法的八支正道来讲，正念是要前六支哦，就是这个境界，我要知道用正见正思维，而且这个道理是不是正以正业正命，正业正命，正以正业正命的这一部分，或者你知道了，你随着那个认贼作父，甚至佛法的那个不是不精进哦，不是不精进哦，精进不是照做哦。减压不是那样的减压方式哦，正精进， 不是照做，佛法没有精进，没有不放逸，怎么得到佛法的功德啊？这些我们学习佛法之后，尤其来了福音佛学院，听闻佛法的，尤其跟我一起共修的，不要听了那些法随着他去哦，不要随着他们去哦。佛法导师这世尊讲，如果只有一个善法，就是不放逸哦。但是这个跟那个减压压力那是完全不同的哦，目标要确定呢，不要没有目的的呢。世间好像有目的就会被束缚，这些我们都要明眼人都要一看就要知道的呢。如果以大圣来讲，如果以那个我们学习印顺导师的思想的话，跟空寂性相应的那个是一起大精进呢，在空寂性相应当中，不执取当中，那才能够真正去精进，而且那个精进是跟大悲相应的呢。大悲也不是像一些那个自讨苦吃的呢，也不是这样的自讨苦吃呢。我们要做菩萨，不能够做泥菩萨呢。菩萨是有智慧分的呢，不是自讨苦吃的呢。不是像有些修悲修悲修到自讨苦吃的，那些都是无意义的呢。这些我们希望哦，尤其在福音佛学院推广班文思佛法的，像类似这些，我们都要去明眼人一看就要知道了呢，就要知道，不要一窝蜂还随着他去啊！你不要说听我的课，我们没有否定他相对的帮助到人，没有否定他，但是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听课的，更要超过他。一定要超过，那知见就要让我们的心超过，而让我们的心柔软下来，柔软，柔软，不忍，柔软，但是坚健，但是那不是压抑，不是压抑，这些我们都希望一接着这样的因缘，但是都把它厘清，都把它厘清。所以谛听，善思善念。念可以就是正念，不忘思。正念不是四念处等等，就是正念。正念本来就是非常重要的，正念，正念正知，对吧？非常重要。但是什么要正念？我刚才说，一定要有正见、正思维相应的，而且要跟正精进相应，因为正精进过来才正念，对吧？这些我们都要离得清清楚楚来。但是在这里，不是地球，不是压力大，不是。但是我们要有那样的善法欲，善法欲，这个就都是属于一切法空，没有破坏一切法相的。希望跟大家一起共勉了。好，第二个譬喻就是，如地之一种嘛，也是一样，应该离三种思：谛听、善思、念。第一个过失呢，就好像落在沙石上，那就不会发芽；落在沙石上，就好像杯口朝下嘛。落在沙石上，它就不会发芽。但是不是落在沙石上？但是落在哪里呢？荆蔓丛生的，就杂草丛生的土内，它不在沙石，已经在土内了。但是在土内呢，那都是有那个杂草丛生的那土内，所以沙石不能发芽。但是站在杂草丛生的土内呢，它也是纵使能够发芽，也无法成长，所以一样发芽一下就马上不久就枯萎了，那也没有用，对吗？然后它不是沙石，也不是杂草丛生的地方，它是落在很肥沃的土地上，但是它很没有深藏在土内，很表层，这样一下子哈。就被鸟却啄去了，吃去了嘛，哇，这个就好像那个哈，虽然没有杂质，杯口朝上没有杂质，但是有裂痕了，那马上就忘得一干二净了，也是一样的哈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播种，没有什么收获了，合法。所以听闻佛法也是这样。闻法闻心喜，就是出世间心种，有那种子，对吧？闻法嘛，我们要出世间，就是那出世间的那种子了，种子。那这种子不一定要跟唯识讲的那个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先种子的那个种子 跟他结合了，不一定了，因为唯识它是现在实有论嘛，现在有，现在有的，而且它是自种子亲生自果的了。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用那种子来做譬喻了，因为这里就是地子种嘛，所以我们文法也就是这样，要就是文心习就要种下的那个出世间的新的新种嘛，种子。如果不注意领受，不注意领受，就好像杯口朝下了，在这里就好像落在那沙石上了啊，然后虽然是领受，但是以杂染心相应，那就是在这里的比喻，就是虽然是落在土里，但是这个土是什么？杂草丛生的土了，也就是杂染心相应，相杂染的，或者是心虽然是清净，但是不久就遗忘的，就好像哦，虽然是种在很肥沃的土里，但是哦，种得很浅，一下子就被什么？被那个鸟雀吃去了。所以这样的文法也不会有结果，所以咯，我们要文法要求得利益，就是文法的功德是吗？我们要得到文法的功德的话，一定要离开三种过失去文法。怎样去文呢？就是好好的听闻，好好的思维，好好的意念。诶，我们不是这样说吗？我们说家行会有文会、思会、修会，对吗？啊，这里是属于听闻嘛，所以文会为什么还要在思维呢？这样跟思会的思维有什么不同？有不同哦。这里思维就是我听到佛法，佛说的法，对吗？我们要了解佛说的法的义理嘛，要不要思维？要啦。但是思会呢？思会也是要如理思维，但是他思维怎么样去思维呢？也是用思维。但他思维会更深刻的，就是他要把我们文会所闻到的那法义，要做一个思维，做一个整理、归纳、融合，那这样的思维。而且不单单是这样的去思维它，而且更重要，思维更重要的就要思维文会所闻到的法，佛说的法嘛。啊，佛这一次的说法到底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？就是我们闻会最重要，就是闻到佛说的法，要去了解佛说的法义到底是什么，要不要思维？要。到了思维之后，对这个法义更深刻的去思维它，更深刻的去思维它，而且要思维所闻到的这个法义，闻会所得闻到这个的这个种种的法义。到底佛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？这个法义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？那就更深刻的思维了，对吗？而且不单单是这样，文会思维之后会起一个文会成就正见成就，其会起一个信心。思会成就之后呢，所以老师说思会不单单是智慧边，还有行动边。所以正思维又翻成正智，正智就是愿，有自愿，自愿就是有愿，正文会正见起正信，思会正思维起正智，就是起愿，有愿呢一定会去行，所以思会不单单是智慧边，还有一个是行动边。智慧边就是理解的，行动边就是情义的去执行。所以八支正道的正就是正义、正业、正命的这一部分是摄什么？摄思慧，思慧。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理解哦，这样我们就能够这个法就能够跟我们做结合。到底结合的好不好，另外一回事，我们就知道。应该要这个方向做结合，所以导师说学习佛法就是学习智慧，但是不是只有智慧就好，而是在说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就是智慧，八正道的道体就是慧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智慧才能够带领一切功德出世间解脱成佛，所以以智慧就好像正见带领了八正道，带领了一切的功德， 所以闻会成就的时候，信心就要成就；思会成就的时候，我们的戒行就要成就；修会成就的时候，我们的定就相应的嘛，定就要成就。然后修会成就，定成就，止观双应，九九九九就会现正会。这些我们都要清楚的理解到，所以这边还是要思维，对吗？但是跟那个文思会的思维有不同。修会要不要思维？思维当然要思维哦，但是那个思维就已经不是语言文字像了，就直接用这个法义面对我们的具体的法，直接观察。会就是简别，思维觉者就简别，但是那个修为呢，简别力更强大了，思维力更强大。就好像、哦、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，一站出来不用出手，一站出来就，但是还是简别了，还是简别，因为到底都是会，对吗？好，所以要谛听、思维、意念才得了。好，这里方法说完了，正确的文法就用这个正确文法啊。然后我刚才说到态度啊，我们要态度，依着这样的态度来去如理的闻法，就是谛听善思善念、哦、好，态度当中先说到四想，就是病想、医想、药想、因重疗治想。第二个就是起行，有个譬喻就是敬意，就是随闻如说行，佛说法如敬。我刚才说到镜子啊，比如说哎，我镜子就照我们那衣冠到底有没有正确嘛。如果说要那要合法，就是我闻到的法，我们有没有依着法来去行，就是我这个法有没有在我的身上、哦、起了一些作用啊。就好像服装啊，在我身上有没有整齐，而这个法呢在我身上表现的有没有如法了。所以那个随闻如说行啊，这个佛说的这个法就好像镜子一样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一般说要依法来持心，是吗？啊，依法来持心到底有没有持得好啊，好不好？如果世间就是一面镜子来看，像类似这些咯，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就是理解的清清楚楚来。导师要说的法到底是什么，把它理得很清楚，很就是很顺。各位，修行佛法很辛苦。什么样很辛苦？不要说外在的逆境环境，对吗？包括我们自己身心的病苦，是吗？身有病，是吗？老病死，心也有病啊，贪嗔痴都很苦，都在障碍我们。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让义理也障碍我们，就是我们要义理要纯熟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等到，所以我们不要连义理我们也在障碍我们。什么叫义理障碍我们？就是我们不了解义理，不尊重义理，不很亲切很深刻的就去从义理上去努力。千千万万不要让义理也在障碍着我们。所以恭敬的文法，然后好好的去消化，谛听善思善念，好好的了解义理，这样就让义理来去让我们修行的这一条路啊快乐一点。快乐就是看到希望啊，希望有那个、哦、看到希望，看到光明，往那一条路，看到这一条路，那就会有信心，那个光明感就会起来。纵然、哦、现在、哦环境也不如意，那个、哦、身心、哦、也一直在、哦、一直在障碍着我们，但是我们看到佛法的这一条路了，就好像不是信就以心静为信吗？纵然小孩子、哦、在马路上、肚子饿了迷路了，还被别的小孩子欺负，种种的连流浪狗也要欺负，种种的很种种的困难在。但是一听到他母亲就要来，不用看到他母亲哦，有人跟他讲你母亲就要来了，马上心就安定下来。虽然烦恼都没有解决，困难都没有解决，但是 那时候的小孩子心就安定下来，所以希望那个要有正见呢，因为他就相信母亲嘛。啊，我们要如何相见佛法，要来自于正见，正见。所以正见成就就是信心成就，那样的时候，这条路不会倒的啦。佛法的路怎么会倒？我纵然是倒的哈，歪七扭八，头已经要断掉，纵然断掉，这条路还在的话，哎，来生再相续，这条路是不会倒的。只要我们正见够稳固，正见够稳固。如果正见不具足啊，像我以前啊，完全没正见，稍微碰到一点小伤哦，哀哀叫，好像天要塌下来。因为一倒，自己倒就全部就倒了、啊，全部就倒，是吧？所以一点小伤哦，就哦叫苦连天。但是现在呢，稍微我是跟我自己以前比较起来了。不要跟求学比哦，跟我自己以前比较起来，我就知道了。现在纵然摔得头破血流，比以前严重的太多太多。哎，得观察一下，哎，还没有全倒啊，因为法还在。啊，如果哪一天哦，那个政见被打倒的时候啊，哇，那个好，那就麻烦了，哎嘛。所以我们自己都要观察了，都要观察，然后往。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，我们都要去做观察。这也就是我在这一堂课、啊、尤其今天，不单单是今天，随时随地就在跟各位讲如何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。我们只要看到我们有这个方向哦，只要看到哎，可以从这个地方让我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哦，好，那就会有一个光明感出来了。否则我们以前都会认为，以前都会认为 我已经了解这么透彻啊，我已经讲得头头是道啊，我已经了解这么透彻了、啊、但是我的烦恼还没解决啊。但是我以为我就已经文会就已经相当的怎么样了 啊不知道，原来呢还在深德会，完全以为就是往文会，以为是文师会了。以前不是，我不是说我那么夸张的以为自己又怎么样了、啊，我说我自己以前不知道如何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如何去努力，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虽然有知道那样的知道与我现在的要求标准说不知道，虽然以为自己以为知道，以前知道，知道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但是最根本的那地方没有观察到，就是不知道，因为还会回来，还会回来，以为是这样。还会回来，所以我刚才还特别提到很多很多的有条件的那一部分更要小心呢、啊，更要小心。我们自己都要观察，我们那刚强难调难辅的那个地方，我们自己要去观察到，或者我们很快就会忽略掉。而且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心釜底抽薪的那个心，那个煤炭要如何去观察？那我们在佛法概论也谈了很多了，对吗？那一部分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要文法就要这些咯，要用这样的什么这样的方法，这样的态度，好好去文法。前面不是说到吗？就是文法文心起，就是种出世间的心种吗？出世间要能够出世间，就是要是空寂性才能够出世间，也就是那煤炭，这个我们都要去思维它了、嗯啊、如果我们这样的话、哦、来去闻法，有这样的感受，我们去闻这样的感受，我们每堂课、啊、就会欢喜，一想到这个法就会欢喜。渐渐的，只要我们的逆境不太大，我们一想到这个法就会让我们欢喜。各位，我们如果现在都没有这样的功力，我们不要祈求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别人要给我们助念，不可能。我们现在听到性空缘起都不以为然呢，是吗？听了这么久有一点麻木了，你在临终，佛陀跟你讲无常，若大圣来讲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你会烦啊。你不要跟我讲，假设我们现在啦都已经不是那么欢喜，真的大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可能欢喜？有些不是念佛平常念得很坚定吗？有时候到 临终的时候苦难来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也不想听，对吗？不想听，这些都是要观察咯，观察我们自己的内心，是吗？我一直常举那个心弦，那一个弦，你看到、啊、我们说是去受戒得戒，得戒不单单是那戒相，对吗？我们在三皈依的时候，在受戒，在三皈依的时候就得戒了呢，因为戒这种誓愿力，防非择的力量，就得那个戒体了，得那戒体。当然要戒行，你不能犯。但是戒行当中，我们在戒行当中，在行身口行的当中，一定要去成就戒体，就是防非择的那个力量。所以我们在闻法过程当中也是一样，你说很欢喜，很好很好，但是那个力量有没有起来？力量有没有起来？这一部分我们自己都要去观察。这个就在说明那个态度。好，所以第一个就先试那个病想、医药想、因重疗治想这个事想，这就是这个态度嘛。哦，听法的时候要用什么态度来接受佛法？纵然你是如法的正确的方法，谛听、善思、善念，但是要用什么态度？就是用这个的病想、医想、药想、因重疗治想。我们三宝出世于世间，为什么会出世于世间？就是要让我们离苦得乐嘛，就要救济世间的苦嘛。我们有什么苦？众生有什么苦？身有老病死，心苦就病嘛，心生病，身有病，哪三种病？老病死。心也有病，也有三种病，就贪嗔痴嘛，三毒。世尊就是为了这个而来出现世间的嘛。换言之，佛是大医王，佛是大医王，法是良药，身是护病者嘛，看护者。这个三宝出现世间就是为了救济我们众生啊，尤其只有人类才能够真正的看受佛法嘛，就是身心的重病。所以我们听闻佛法的时候要四种观想，这种观想，这个观想，各位，这个不是假想观哦，这不是假想观，我们叫如理思维，如理思维，把它好好的思维牵出来，要有这样的想法，要这样观想，把它思维的牵出来，这是如理思维的了，就病想啊，我们身心重病是吗？身有三病，心也有三病，哦，身心重病所缠绕，弄得什么样？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为什么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？因为生死死生，痛苦无穷。所以啊，再怎么样健康的人，终究还是有病；再怎么样健康的人，还是有老病死；再怎么样心健康的人，都还是有贪嗔痴，都有，反复都有。再怎么样健康的心，还是有贪嗔痴，因为无始劫来的自性见相应的，就会起惑，就贪嗔痴。身呢，再怎么样健康，都要老，都要病，都要死。所以这个先要确定认，要确认的。假设不觉得自己有病，或觉得有病不肯求医，那就与佛法无缘。所以这个第一个态度要有病相，但是这不是悲观哦，注意，这个不是悲观，这是如实观。佛法不是在悲观乐观，佛法是如实观。在如实观当中，我们不会悲观。为什么？如实观，佛法不是讲只有病啊，佛陀说的法是能够治病的，所以佛法的如实观自然会起大精进、大勇猛，就是乐观。就世间讲的那乐观，但是这个乐观呢，不是世间的悲观乐观的那个乐观，虽然形象是这样，但是不同，是来自于如实观，没有否定老病死，没有否定它。但是世间人呢，只要面对老病死，一定是悲观，因为他没有智慧，面对贪嗔痴一定是悲观，无力感。所以世间智慧一定要面对阳光，不敢面对黑暗。 但是世间人面对阳光的时候，虽然没有看到黑暗，但是黑暗的影子在背后。但是佛法呢，可以面对死亡，但是佛法有智慧，面对死亡之下呢，能够超越死亡。这就是如实观哦。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思维哦。就凭这一点，我们晚上睡觉都要偷笑，就是笑脸就会出来。就凭单凭这一点，思维清楚来。世间再有智慧，再怎么样慈悲的人，他不能够面对这个。连他们上帝是不爱的，但是到底是我所爱。上帝到了某一个阶段，他还是要死，还是三界的流浪汉。但是我们学习这样的法哦，就能够让我们闻到，就能够理解这样的义理哦。所以没有法就没有智慧，而什么样的法就有什么样的智慧，什么样层级的法就有什么样层级的智慧。但是这个要有那样的智慧，还是要依着谛听、善思、善念，还要病想、医想、药想、因重了治想，而且要随文如说行，佛说法如镜，这样才有可能得到文法的功德。希望咯，我们这个是在温故知新之下呢，能够很亲切的跟佛法做一些结合，这样我们的共修的这样的共修呢，我想那个价值收获会更大一些。希望我们的共修呢，一起在这样的共修过程，能够让我们看到人生的希望，而且这样的希望呢，是能够看到在我们脚跟下就铺出一条大道，从我的脚跟下往那个光明的方向前进。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功德出来了，尤其是我自己最需要啊，是跟大家共勉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